良友圣经学院圣诞节特辑，陆唐传道主讲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陆唐传道。前几天我们分享了三个有关圣诞的题目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谦卑地降生为人，为我们出生，也为我们死亡。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赦免了我们的罪。在上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还谈到我们要预备自己等候基督再来，也要留心主的教导和吩咐，愿意按照主的心意生活，见证耶稣基督。那今天呢，我想分享一个与圣诞节有关的历史故事。在100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当时已经开战了几个月了，战事是十分的紧张，总共死伤了有几百万人。在1914年圣诞节之前，有101位英国妇女一起联署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希望英国和德国的士兵们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停火，让他们可以和平地度过一个圣诞节。当时的天主教的教宗也向战争中的国家呼吁，希望在平安夜能够有短暂的停战，可是那些国家的领袖们都拒绝了这个提议，他们不想在战场上稍作让步。虽然双方国家的领袖不同意停火，但是在战场前线上的大约10万名德国和英国士兵在平安夜自发地暂停了战事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，在1914年平安夜那天，天空仍然下着大雪，德国和英国的士兵经过几轮的交战都十分的疲惫了。德国士兵呢，就用休息的时间在他们的战壕里啊，制作了圣诞树，并摆上蜡烛和装饰，并且用德文唱起了圣诞歌来庆祝。那在战场对面的英国士兵听到了歌声，便用英文唱起了圣诞歌来回应。就是这么彼此对唱了一会儿，他们开始大声的祝福对方，祝贺他们圣诞节快乐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有些士兵开始啊步出了自己的战区，与对方的士兵慢慢的接触，开始问候，开始交流，然后他们相互交换起食物啊、饮品啊，哎，交换些纽扣啊或帽子等东西来作为圣诞节的礼物。甚至在英军当中，有一位理发师走过去为德军的一位士兵理发。在那一天晚上，战场上经历了真正的平安夜，因为双方的士兵都暂时停火，他们也有时间去处理战争中的死伤者，双方也共同举行了联合的崇拜。战后有人写信回家，信里边写道：我所亲爱的母亲，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圣诞节。德国士兵开始在他们战壕边缘摆满了蜡烛，还来到我们这边祝我们圣诞快乐，而我们之中也有一些同伴跑去拜访了他们的战线，向对方送上和蔼的问候，附上了满满的爱。圣诞节后，战事仍然持续，双方的司令对前线的士兵自行停火的决定肯定是不满，下令不可以再接触敌人，更用另外一批士兵来取代他们，不想他们因为停火而建立了友谊。到了第二年，战事还未完结，当人人都以为不会再有停战过圣诞节的事情发生，在1915年的平安夜， 有一位英国的士兵在交战的地区大声地唱起了圣诞歌，然后呢，有人把一个足球掉在了英国和德国士兵交战地区的中间，然后双方的士兵忘掉了战争的事，便走出去踢起了足球来。有些英国和德国人更因此成为了朋友。圣诞节休战的事迹后来也拍成了电影，每个人都渴望快乐，尤其在圣诞节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，人们更加盼望可以有真正的快乐。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祝福别人圣诞快乐。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位主内的长辈告诉我们，年轻人不要说圣诞快乐，只能说圣诞蒙福，因为他们觉得快乐就是满足肉体是不好的。蒙福就不同，因为福气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他们其实想教导我们不要追求肉体的满足，或者只看见自己的需要。基督徒要追求灵里的满足和喜乐。我认为祝福别人圣诞快乐，不一定是说只是祝福别人肉体的享受，但是也感谢那些长辈们的提醒，帮助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看到真正的圣诞快乐不是从吃大餐、去购物或看圣诞灯饰，真正快乐的圣诞是从神而来，是在灵里面的喜乐。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第一个快乐的圣诞。当初我是想分享的是约瑟和玛利亚在耶稣出生时的心路历程，原本的题目是第一个圣诞，但是当我思想经文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快乐是那么的大，所以才有了这个新的题目，第一个快乐的圣诞。今天的信息我们先会看另一位与圣诞有关的人物，就是希律王。他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的王，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，证明了福音书的记载是在真正历史当中发生的。希律王的事迹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章。我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曾经说过，东方来的博士们因为看见伯利恒之星，便跟着他来到耶路撒冷，并且把新生王已经降临的好消息报告给了希律知道。可是这个大喜的讯息在希律王的耳中却是一个十分不好的讯息。希律王是一个喜欢权力的王，历史资料告诉我们，希律王的父亲有恩于罗马的凯撒大帝，所以他的家族一直都受到重视，他也因此成为了犹太人的王。希律也是一个极其残暴的王，因为他害怕妻子的家人夺去他的王位，于是把妻子和他的家人一起都杀了，也残杀了自己的朋友和儿子。所以当这位暴君知道基督出生的消息，他的心里便开始不安。他的不安是因为他害怕自己的王位会被这位新生王来取代。希律王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很可能立刻去派人四面去找刚出生的婴孩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基督。所以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感到不安，那些父母都害怕希律王把自己的儿子抓了去。当博士见到主耶稣之后，他们便按照神的指示走另外的路，回到了东方，不再回耶路撒冷。希律王觉得自己被博士们给欺骗了，所以十分生气，下令把伯利恒附近的小孩子凡是两岁以下的都找出来，并把他们给杀了。他相信基督的出生，他找祭司和所有的文士来问清楚，派人四处去打听这位新生王在哪里。可惜他并不是想去敬拜基督，而是想要杀他，因为他害怕基督的来到影响了他的利益。如果希律细心的去想想， 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婴孩又怎么会影响到他的地位呢？难道人们会为了这个男孩来造反？还是害怕这个男孩自己领军去攻打他？当一个人的眼睛只看见自己，只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便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，好像叙利王一样，他要自己永远做王，便不能容得下新生王耶稣基督。叙利王拥有金钱、权力和地位，这些都是世上人追求的东西，他已经拥有了很多，但是他没有因为得到这些东西而快乐和满足，反而在不安中度日。好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回来我们再看一看在圣经中另外的两个人物。
是在高天歌唱，父母赶着回到家乡，找不到落脚的客房。你降生的那个夜晚，牧羊人疲惫的眼睛上
良友圣经学院宗旨。
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，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、忠心、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，建立健康教会，荣耀主耶稣基督。
刚才我们分享了希律王因为只关心自己的欲望，所以他生命没有平安，当然也不会快乐。现在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两个人物，与希律王刚刚相反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提过，就是约瑟和玛利亚。我们要先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来认识约瑟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然而第十六、十七节说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这样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。马太福音用了十七节的经文去记载耶稣的家谱，因为当时的人对耶稣的身份有很多的怀疑，所以马太福音指出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是神拣选赐福的人。耶稣也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继承王位的人。耶稣也是约瑟的儿子，他是一派相承的犹太人，他就是基督。当时可能也有人会怀疑，玛利亚为什么在结婚之前已经怀了孕？约瑟和玛利亚是不是结婚之前已经有了越轨的行为？在当时保守的社会里，可能有很多人会对他们说一些难听的话。所以当马太福音记载完家谱以后，便告诉大家两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，第二件就是约瑟是个义人。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知道，耶稣并不是约瑟和玛利亚越轨之后所生的儿子，也不是其他人的私生子，他是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四节、第二章十四和二十一节分别记载了约瑟三次听到天使的吩咐，他也三次的起来按着神的吩咐去做，每一次都不容易。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要从圣灵怀孕，可能当时玛利亚也不知如何去处理，所以呢，他找到未婚夫约瑟商量。约瑟没有见过天使，当然不会轻易的相信玛利亚的话。约瑟虽然伤心，但是为了玛利亚的名声，他想暗暗地把玛利亚给休了。当天使告诉约瑟这是神的计划，不是使他们蒙羞，而是使他们蒙福，约瑟就起来把玛利亚给娶过来。可能当时有人会说一些难听的话，说约瑟表面上是个正人君子，但是却令玛利亚未婚怀孕。约瑟不会理会别人的眼光，坚持遵行主的吩咐。当耶稣出生之后，天使又向约瑟显现，叫他全家要逃往埃及，并且要住在那里，等候神的吩咐才可以回家，因为希律要杀害耶稣。约瑟就第二次回应神的吩咐，他起来在晚上带着玛利亚和耶稣去埃及。当时耶稣还是个小婴孩，但是他们因为生命的安全，所以在晚上便要出发，这一次是起来逃亡。当他们一家人在埃及住了一些日子，一切已经都安顿下来了，天使在埃及再次向约瑟显现，告诉他希律已经死了，只是他可以回乡去了。 约瑟就起来，放弃在埃及的安定的生活，一家人按着主的吩咐回去拿撒勒。约瑟每一次的起来都是不容易的，无论是面对别人的眼光，半夜逃亡，放弃安定的生活，都不是愉快的经验。但是约瑟每一次都是起来，按照主的吩咐去做。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，相信不是因为他行为上表现出很高的道德标准，而是他遵行主的吩咐。无论环境如何不理想，他相信神的带领和保护，专心跟从主的带领，便能够看清环境和生活上的困难。现在我们再看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在路加福音第一和第二章也记载了玛利亚在耶稣出生前后的事情，我们只看当中的几个段落。第一个是路加福音第一章28和29节，天使进去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当时玛利亚还未知道她自己会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，天使突然出现在她的身边，她当然很惊慌。我相信任何人见到天使突然出现在身旁都会感到惊慌。我在上一次的信息中说过，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，牧羊人在晚上看到天使，他们也很惧怕，还要天使安慰他们，叫他们不用害怕。玛利亚不单是因为天使的出现而惊慌，她也因为天使向她说的话而惊慌。天使说她是蒙大恩的女子，意思是神特别祝福的女子。然后天使向她问安，天使可是神的代言人，在犹太人的观念，天使的地位比人更高，为什么会向一个女生问安呢？天使还说，主和你同在。虽然这是犹太人用来问安的话语，现在从天使的口中说出来，那是何等大的祝福呢？玛利亚那时虽然惊慌，不过她是一个冷静而有智慧的女子，把她不明白的事情啊放在心中反复思想。然后天使告诉她将会怀孕生子，并且要她给她起名叫耶稣。因为这是一件超越自然的事情，超过了玛利亚的理解和想象，所以啊她向天使发问，未出嫁的女孩怎样可以怀孕呢？天使便告诉玛利亚，这是神的能力，就好像她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孕，这完全是神的能力。玛利亚当时可能在头脑里还不能理解圣灵如何使她怀孕，但是她相信神的能力，她相信神的拣选。他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。玛利亚的顺服实在是冒了很大的风险，她可能会被未婚夫抛弃，可能会被家人朋友们看不起，甚至可能被视为犯奸淫的人，但是她仍愿意让主的心意实现在她的身上。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有关玛利亚的段落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16到19节，这是连着上一次的信息我们看过的内容。当耶稣出生的那一个晚上，牧羊人在郊外看守羊群的时候，忽然天使天君在他们旁边出现，告诉他们基督已经出生这个大喜的讯息。牧羊人便按着天使的指示去找耶稣，牧羊人看见耶稣，就把天使谈论的耶稣的事儿向人传开，其他人都很惊讶，但是玛利亚却把这事存放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他再一次反复思想。 玛利亚清楚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还未明白神救赎的计划，也不知道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虽然如此，但是他仍然愿意被神使用，把那些未明白的事情放在心中。他相信神的心意，也愿意配合神的心意。约瑟和玛利亚都相信神，也乐意跟随神的旨意。在跟随的途中，不一定事事都顺利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困难、危险，也可能有很多不明白、难过，甚至令人惊慌的事情。但是他们仍然的坚定相信，这坚定的信心使他们不看自己的利益，不怕四维的阻拦，安心跟随神的带领，他才能接受生命中真正的平安和快乐。就好像玛利亚的尊主颂歌一样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度过快快乐乐的人生，但是又有人说，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。那么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？我相信今天我们讲过的这个三个人物，让我们学习到不要过分的重视自己，要遵行主的吩咐，留心主的话语，心里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。愿你们的圣诞人生都能充满从神而来的快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三一的真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，求恩典和怜悯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被世界金钱物质所引诱，也不要被世界的困难逼迫绊倒，专心仰望尊主为大，在基督里面充满平安与喜乐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小小马槽里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有圣诞节，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。做一场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，你看他呀不必风霜，面容多么慈祥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，他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，他给我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